兄姐妹们，祝里面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在这里祝每一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然后上帝在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简直用父亲这个形象显示出来，让我们也是一直的在学习，从这个关系中我们也不断的继续在学习，或者我们从圣经所形容的上帝，我们学到怎样做父亲，也或许我们是倒过来，从做父亲的过程中我们更能够理解圣经所启示的那一部分，所以愿神祝福父亲们，也继续的使用他们。那我们也是继续在主里面学习。今天我觉得题目叫做健康的基督徒。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跟之前的两个讲到有点关系。之前的两个题目我提到说神救赎的群体，在圣经中神把他的心意彰显在这个救恩的群体上面，蒙召的群体，就在旧约圣经中他彰显在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上帝希望以色列怎样，上帝要以色列怎样。在新约圣经中，这个救恩的群体是指教会，就是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神透过心意透过教会把他心意讲出来，这个群体，救恩的群体，群体的救恩在圣经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群体毕竟是个人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是有个人，所以今天我就想在讲了前面那两个之后，我们讲一讲个人的事情。另外今天选的题目的希伯来书也是很好的把旧约和新约的事情连起来。我想我定这个题目叫做健康的基督徒，不一定单单从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看得出来，但是因为我们等下会讲在整体的，从四章，从第七章开始讲到第十二章，就是讲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人吧。因为健康的人他不是从来没有生病过，他不是永远都强壮，但是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他也知道怎么处理他健康的时候或者他生病的时候，然后他怎样继续在日常生活中怎样顾到自己，使他能够健康的活。那在福音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每一个时刻每一天都能保持说那么的健壮，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要做健康的基督徒，他要注意到很多东西，可能是外在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挣扎，有很多的事情要我们去处理的。那这是今天的经文，但是我先讲一下或者我们先读一次吧我们这不是今天的经文，好，没关系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经文选出来，因为我们今天读的是在19到24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它的一些背景，就是它到底一段经文不是没有背景的，所以它到底在向怎样的一些人说话这些就给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听众，对这个收信人所说的话，其中有这样的形容，我们一起看你们不用读，我就一起看好了，不用看得很细，只是看说这些人是怎样的人。那他就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景戏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 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哎，我要简单的提个，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他们也不是那么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浮浮浅浅的基督徒，他们也是为主受了各样的苦难、患难、毁谤，甚至自己家业也被抢去，所以他们也不是说信心完全没有，一般人可能比我们还要更深一点点，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受到那么大的患难，他们也是经过的。但是我们看，但是我们看十二章就这一大段的结尾的时候，就劝他们说，所以你们要把那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群为主可以经历、可以承受那么多的人，他有点累了，手下垂了，脚发酸了，就是他们不是完全不知道要跟随主，他们也曾经那么忠心的跟随主，但是他现在累了，就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走着也是会累了。那原因是什么呢？那可能刚才提到受患难那么多的逼迫，那么多外在的压力，尤其是长期的，会使人很累下来。然后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开始，我们看到可能内心也有一些东西，里面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些挣扎，有一些软弱，我们也想过得胜的生活，我们都想每一天都那么的得胜，但是你做不到，你就说那没关系，嘻嘻哈哈的过去就算了。那很真实的基督徒又觉得这样不好，或者我们也不会这样，但是你一直要这样强壮呢，你又觉得你做不到。每个人都有一些软弱，有一些错的地方，甚至有一些罪，你想克服你又克服不掉。然后他长期的在那边，再加上外面的一些压力，外面的不顺利，外面的逼迫，外面的人的误解，他长期的会把你压下去，你就觉得很累。在做基督徒有时候也非常的累。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在一连串的教导之后，劝他们把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脚腿再次挺起来。换句话说，这一段的鼓励是鼓励他们再次强壮起来。那这样看的话，这样的事情就还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虽然我们情形跟他不一样，虽然我们不是受他们所受的压迫，虽然我们的压力跟他们的压力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那我也不知道每一个人现在的光景怎样，是不是你现在在很强壮的时候，还是你也软弱下来，或者有些时候松下来，或者你觉得有时候很累，你觉得做基督徒又要尤其一些做同工、做带领的，你要表现出我们的强壮、我们的有力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一下子，可是如果长期这样的时候，你觉得我也真是累啊，做基督徒有时候也真苦，要我抱怨跟神抱怨呢？那我又不想了，我也不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有这些的累。那希望我们也是从希伯来书也看到这个他们也是一样的累，而这些鼓励也希望向我们说话。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要读的经文麻烦阿舍可不可以帮我拿一本圣经？因为本来我以为可以的，现在不知道年纪大了还是怎样，我看那个有点看不到，所以我还是拿一本圣经。哦，有了，那个好，这个是不是很小？ 不一样了哈，人生进入不同的阶段，差一点点就有时候就看不到。好，我们先读一次吧。啊，希伯来书第十章9-24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基督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25节啊，应该到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结构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这段圣经看得很清楚。那因为稍微提一下，就每个语言的架构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翻译就会变成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因为希腊文它有很多的那个分词，我们中国人中文少用分词，还有那个我们叫 relative pronoun， 我忘了叫什么了。但是这个英文都有，但是因为那个分词或者 participle 和pronoun 呢，在希腊文它又有分阴性的、阳性的、中性的，然后也分数目是单数的和是复数的，又分格是主格、宾格等等所以呢，它句子的架构不一样，所以它很容易把后面的接前面的，你看了就会很清楚它是接哪一方面。那中文因为没有分词的话，有时候一个句子就会把它切成几个句子才能够解释这样子的时候它的感受就不一样了。那我也不是说因为我有时候我看网上有人说希腊文就能够表达的更清楚其实任何语言都能够表达他想要表达的，表达的很清楚的。但是语言的架构的文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他表达的方法就会不一样。所以要从一个文字翻到一个文字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能那么直接就把它切成几段。所以这样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看了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毕竟就是看翻译。而这里又提到很多旧约的事情，所以看了有时候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句子的结构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整个大意是讲什么就好了。那他讲的主要是这样，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这是他前面一个说大前提吧。我们既然可以坦然的来到至圣所，然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是前面两点啊。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坦然，一方面我们有耶稣作为大祭司。既然是这样，他就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他就说我们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你既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言外之意还是有点说我们有时候就没有了，你本来可以的你没有那这个我们等下再看。然后第二点他又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然后第三点要彼此相顾，就是后面讲的怎样激发爱心。那这个是 main structure， 希望你看到等下你看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会清楚第一点，我们既然可以坦然来 第二点，我们有耶稣做我们大祭司，所以下面他就劝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三点啊。第一点，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点，坚守坚持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第三点是要彼此相顾。那其他那些很多呢，是在各点方方面他做一些解释，我现在也把它放出来啊啊。现在很多东西，但是他应该就不会那么不清楚了啊。所以他说第一点，我们回到第一点，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然后他解释是因为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经过幔子，又说这幔子是他的身体，所以那个不同颜色黄色的那两点是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坦然地来到神面前。这样我们清楚哈，你清楚我在说什么。哎，好，然后第二点，我看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然后说就当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就当来到神的面前那一段呢，他又有一点点的解释。我们现在看，就当来到神的面前，他又解释说，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天良已经的亏欠已经法器。然后身体也被清水洗净了啊，这两点是解释说我们为什么就当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又解释一下怎样存着怎样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解释说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整个架构希望能够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我也回到这个简单的，因为等下这个要关掉而开始讲了，但是所以又回到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来，我们既然有耶稣做大祭司，然后我们就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就三点：第一点，来到神面前；第二点，坚守指望；第三点，彼此相顾。如果把原来的经文放出来，但是刚才加了一些 indentation， 刚才我看到主席放的也是很好的，那这样你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了。现在就我读好了。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我读这个哈，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是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弃，身体有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那应许我们这是信实的。然后最后一点，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哦，我忘了写。然后下面其实是两个分词解释说这个彼此相顾怎样的彼此相顾呢，它就下面的那两点说，一个是不要停止聚会啊，不可停止聚会啊。第二个就是反倒要彼此的劝勉啊，但是整个奥呢还是这个架构是这样。清楚我的意思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纲，来到神面前，坚守我们的指望，彼此相顾。我这样讲的原因呢，是也是基于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的，就是说 我们解释圣经还是要照着圣经原来的意思，甚至原来的架构啊去讲的。所以希望啊，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清楚了，你再看那么多东西，你也应该清楚。如果你本来不太清楚，希望这架构能够使你啊清楚一点。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按照原来的意思讲的啊，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你理解我的用心良苦。好，我们来到地点，来到神的面前，有十章二十二节的啊，十章二十二节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刚才提到的啊，他是说你既然可以来，你怎么不来呢？那来，那毕竟是说来，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为什么不来呢？这个是我们要提的。那为什么不来？他本身都已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直接了，已经不是那么亲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说话：主啊，我现在难处是什么？主啊，我现在压力是什么？主啊，我现在受到外面的逼迫是什么？就我们已经没有回到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习惯了啊，这个是啊第一点的提醒呢。可是第二点呢，从上下文来提到的呢，他这里讲的啊不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他劝要来到面前啊，是因为我们心中里面有一种亏欠，他说我们中文翻成天良的亏欠。我们呢虽然知道罪得了赦免，但是有些东西因为我们还是做不到，然后尤其一些长期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不到，所以你就有点 feel bad, feel guilty, 就有点亏欠啊。你要如果我们刚信主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那还可以，你觉得说哦，我可以靠主我就可以胜过，我立志跟随主我就会做得好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很多信主十几二十年了，有些时候你知道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做了仍然做不到啊，然后你又人哎，叫我在神面前又要讲什么呢？大家都是大人呢，又在神面前讲一番好话呢，之后我还是会做不到啊，之后我还是啊，所以就有一种很辛苦的感觉啊，心中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发现他这里形容的啊，每一点都是讲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啊！但是你为什么不来呢？所以他讲的说啊，那个你的罪既然已经赦免了，包括那个罪的罪疚都已经赦免了，所以你可以坦然来到面前。所以啊，重点是第一点，就是要明白主耶稣的救赎。耶稣的救赎是他成就的，不是其他的东西，也不是其他的人，也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第十章我们没有全部读，如果你读前面，或者他从第七章就开始讲了，主耶稣是那更美的祭物，主耶稣是那更美的大祭司啊，主耶稣是那个更美的执事，就是在圣殿中敬拜的执事。他要讲的就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成就了一切。所以如果你要看着一个画面的话，他还不容易，因为他也是祭物，他也是祭物的血，他也是祭司啊。如果你不熟悉旧约的话，是啊，祭司把你的祭物带到那个圣所里面啊，一年一次才要带着这个认罪人的祭物的血进入那个至圣所，是祭司在大祭司做的。那这里也讲那个大祭司是耶稣，那他进入那个至圣所，他经过一个幔子，那个幔子他说也是耶稣的身体打破。所以他是要指示说，所有的救赎的工作都是耶稣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你应该相信耶稣所做的。一方面强调是耶稣所做的，另外一方面强调耶稣所做的是足够的， 是完全的啊，所以他在劝我们到耶稣来来到啊进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解释他又说，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了啊，就已经洗干净了。然后他又讲说，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身体用清水洗净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不同讲法，有些人说这里是不是在讲受洗和受浸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可能不是吧，因为这就算一直在讲，用旧约的献祭来教导我们，所以它可能是指说在旧约圣经中所提的出埃及记有提的说，亚伦你膏亚伦的时候，你要用清水洗他，洗他的手，洗他的脚，代表性的，不是真的在那边洗澡。那之后大祭司或者祭司献祭，他献祭之前他也要用水，不是有洗涤盆在会幕或者圣殿外面，他要洗手洗脚，他才可以进去啊。这象征性的就是他已经干净了，得以洗干净了。所以这里是讲我们说是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所以他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你已经被救赎了，你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洗干净了，你可以来到神面前。然后怎么来呢？他就说用这个充足的信心和存着真诚的心，为是 sincere heart， 充足的信心啊，不要觉得我那么 guilty， 我这个人怎么能够站在上帝面前呢？他主要讲的就是说，你能啊，你就是能啊。但是他讲的不是因为你做到了多好了，而是主耶稣完完全全、完完全全的做到了。那这个那当然从解释上比较容易解释，但是有很多人，尤其基督徒，越 serious 的越基督徒就越受这一方面的困扰或者一种压力吧。因为越 serious 的基督徒，他越意识到自己的做不到，他也一次再一次在那边挣扎，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立志说下次我就会更好了，可能更好一点，可是他仍然拿不到完全，所以他就变成一种哎呀近乎痛苦的在那边挣扎。那而这一段的教导其实叫做，你要得释放，你要因为耶稣的救赎而得到释放。 Feel free, feel 你被救赎了，完全的坦然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为什么说，当然我之前也提说，为什么我说这一段是指这样说呢？因为他后面又讲说不要故意犯罪啊，然后又说你们以罪恶相争，没有达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从第十章到十二章整个架构这样，他说主耶稣救赎了你，所以你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坦然，就 free 坦然无惧来到耶稣，但是不要故意犯罪，然后要顾念你当初怎样为主忍受这些的。然后第十一章我们很有名的信心，你看他，然后他从旧约整个讲，从亚伯拉罕说，你看这些信心的人怎样走过来的。然后第12章就讲说再次回到说罪的问题要处理，然后就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所以这里讲就良心的亏欠他是说，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或者我们做到了我们还是有也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要管罪的事情了就自由了也不是。但是在这个理解说我们不是完全，也是不是在故意活在一种罪的生活之下，他就要你坦然来到神的面前。那真的是怎么做呢？ 实际上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是在想，如果你真的 serious 跟神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像他这里所说的，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吧，你就去跟上帝说啊，不一定这个时候，就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去跟上帝说，上帝，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我要求主让我真正的明白救恩啊，求主让我得以释放，我也知道我不好的地方，我也得到我知道我犯罪的地方，但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这一切了啊，就让我得以释放，求神使我们啊得以释放哈 啊我们如果对罪不敏感也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如果天天都被罪就压在那边，因为我们又说承受了那么美的救恩，可是又天天活在那么辛苦的 guilt 里面，也是不太正确的，不太理解，所以希望主释放我们。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引申一下这个这里的应用的话，有些时候那个罪不一定是情欲上或者私欲上做的事情，而是说你得罪人或者你跟人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有点不是很好的，是很难说是一方的错啊，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对方的错，有些时候我们也有错，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错，百分之百没有错，百分之百是对方的错但是那个我们的那个错呢，如果我们也尽量去挽回，如果我们也去认罪，我们在神面罪负了我们也要在主里面释放了，不要让他压住你，好像连笑容都受影响，就是你的整个个性，你的整个人的都被压在那边。然后上个星期我也提出，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世界从创造之后被玷污之后，很多东西不完美，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关系都好，有时候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好，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不是有时候不是每一个家庭幸福，或者我们现在经过十几年，那些孩子以前跟他玩的孩子都说什么上大学或者上大学毕业有些时候孩子的成长，孩子现在的情形不一定是我们最期望的，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形不是最好，可是这个不是最好呢，有些时候我们想想又觉得我们没错，有些时候我们想想又觉得我们有错，不是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嘛，每个人想，因为我们总是有 一点的错那个这样的东西呢，它也会形成一种内疚良心的亏欠，长期的压在这里压迫我们的心，让我们好像抬不起头来的感觉。那这些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信仰不是一个理智性的接受一些教义而已，他就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交代吧。那如果我们错了，如果我们做错了，是我们的错，那我讲不一定是完全一个人的错，但是就算是我们的错，那你也不是完全的人，你不是主耶稣啊，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血肉之躯所以或者我们不知道做得怎么好，或者我们知道了不知道了我们也做不到，或者有些比较持信主，他之前可能对那个好坏的观念都不太一样，不完全知道怎样才做，或者我们认为知道的也不一定对的，各式各样的烦恼各式各样的问题，结果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带着他，那这里所讲的说都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向他说，然后求他释放你，求他让你得到释放，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到，我也不能释放你，你也不能释放我可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释放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一点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那第二点
就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就是在这个诸多的压力，诸多的或者你自己的压力，或者是别人给你的压力，或者你觉得你错了，你觉得内疚，或者你不觉得错，可是人家一直说是你的错，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到某个程度呢，我们会觉得好像不信主的人反而放松一点。不信主的人也不是说他全部都是每一天都在犯罪，可是他对罪的要求和看法确实比我们松一点，所以一点虽然他觉得做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在这个挣扎中，他劝我们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为什么要坚持？因为我们还是会有挣扎，我们还是会有良心的控告。你就算今天听了你同意，你回去向神说了，以后他一时一时还会出来，然后我们还是会有罪的诱惑，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还是犯罪像希伯来书所讲的，我也不是也不能说就那就 OK 那就没关系，他不是这样但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然后还是有很多人会攻击我们说是我们的错误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你可能觉得，我想很多做基督徒的他有些时候，尤其他信主不久的时候，他会闪过一个念头说他如果不信主的话，他可能自由一点，他可能很多东西他容易一点，不是所以这里的下一个劝告是在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然后如果你注意那个他的理由的话，他没有一点的提到我们，他就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他说要坚持那个指望的时候，他要我们目光还是看上帝，因为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坚持那个这个指望不是我们做得好了，也不是我们做得不好了，而是上帝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上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就继续的信下去这个也是我们的要自己要做的决定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讲的时候，也包括讲这一点，就说我还是一样的软弱，但是你是可信的，所以我会继续信下去，我会继续的坚持下去。在圣经中也其实有这样的例子，就主耶稣，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用五饼二鱼分给人家吃这些人本来也是跟随他，想要听他讲道的，那他讲的道又很好，大家得到帮助。然后那些天晚呢没有东西吃，主耶稣又用五饼二鱼给他吃，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跟随耶稣什么都好，是吧？又听到好的道，又有五饼二鱼吃，所以这样大家又就一直跟随他。然后约翰福音给我们记载一些 detail， 说主耶稣在之后就讲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就要听我的道理，是因为我的关系，而是因为你们得饼吃。然后主耶稣就讲了那篇很出名的道，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个跟随我的必永远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他们就不理解，怎么能够不饿呢？怎么不能够不渴呢？主耶稣给他们解释之后，约翰记载说从此就很多人走了，离开了，不要了讲了那么好的东西之后他不要了，因为他当初跟随的时候他确实是觉得听这个道理很好，后来又发现跟随他又有饼吃又一次也更好，好上加好，可是后来耶稣说不一定是这样， 那个重点还是信他啊，在心灵方，在属灵方面，你会永远不饿，永远不渴。他就做个决定，那我不要了。那这个心灵的什么永远不饿，永远不渴，那不是我要的，我还是要吃饼吃鱼。那不然吃饼吃鱼还要我自己去找的话，那我本来就可以自己去找。那么他就走了。所以约翰记载说，很多人决定走了。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会这样走了吗？就是说你们也做个决定吧。然后彼得给我们一个又很出名的一些名句啊，他说，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顺谁呢？或者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彼得他说我们所以也代表众门徒嘛，就在考虑之后，他觉得因为主耶稣有那个永生的道理，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跟随他。虽然有时候有饼吃，有鱼吃，有时候没有。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决定哦。就你知道有挣扎，你知道有难处，你知道有时候你得胜，有时候你不得胜，有压力，内心的、外在的。但是主有那个永远的道理。那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他就做个决定，主，我会跟你跟随你。那这个我们也要向神所说的啊，这一点我就提简单的这样一提。然后第三点就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我这里听起来像说我们彼此关心、彼此关怀，其实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虽然彼此关顾在其他经文也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里是说彼此要去注意到，去 consider 一些事情。我看我们还有没有回去那个经文。在这里是最后那一段，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本来我又要放一些 slides， 可是我现在一时放太多，大家眼花缭乱了，所以每一次一点点吧。但是这里我们因为中文我们听起来有点难表达，它好像三件事情，说要彼此相互，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啊。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它不是这样，它是说你要彼此去相互，去注意到爱心怎样得到激发，善行怎样得啊。勉励这个字倒是没有，就是这样讲了。他原来的文字是说要彼此去看，去留意怎样去达到爱心的和善行的激发的激励，就是你要注意到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说大家在一起，后面我说两个分词，一个是说 不可停止聚会，一个是说彼此劝勉，就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要注意看怎样使爱得到激励，怎样使善能够得到激励，然后也做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就看圣经啊，稍微提一提，一个是跟聚会有问题有关系的，就不可停止聚会或者不要停止聚会。那这个我不会那种比较强烈的说什么疫情中也不可以停止聚会，一定要聚会。那特殊的情形，那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有些人比较强烈的认为在疫情中也不可以停，那我觉得不是这一段的意思啊。疫情当中每一个教会要 take 不同的 precaution， 那我们尊重每一个教会的做法，不要彼此批评哈。但是在这里的内容是说， 要彼此勉励，一个是透过聚会，一个是透过彼此的劝勉，是叫爱和善得到激励。那这个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怎么做呢？在这个我是觉得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个目标的，那个聚会在一起有个目标，你讲什么，你分享什么，甚至你讨论那个经文讨论什么，它都跟激发爱和善有关系。它不是 totally open 的，你要谈什么就谈什么，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这个也是常常一个问题啊。我常常觉得，也不一定是在这里啊，在哪里都是，就觉得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要谈什么。如果那个带领聚会的有些时候觉得扯得太远了，然后大家又是大人了，又不好意思直讲。我常常这样觉得，你们看是不是很婉转的讲，你要好像听不到，等下讲的直接一点的呢，你又不高兴，你又不高兴，你知道啊？然后你又在那边辩论说，你说不要讲这，我觉得讲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讲的，讲这个有什么不行啊？这个也没有，这个也重要，你就一定要讲你的。我也常常讲这样的事情，好像只有教会才有，你去其他地方就没有了。你在其他地方，你随便任何机会，你去 take 一个 painting class， 一个 ceramic class， 你在那边讲，跟其他学生吵架了，那个老师说：“哎，我们这个 class 是 ceramic class， 我们不要讲那些事情，或者不要讲政治者，不要讲其他事情了。”然后大家就会安静了。只有在教会不行，你教会你就要说不要讲了，大家就在那边跟你争啊，跟你吵啊。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啊，在教会大家就不知道怎样，在教会就变得很奇怪了这里没有这样子那么明显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记得这个聚会中它有某些的 purpose， 它的 purpose encourage each other， 使爱和善得到激发。如果你要更细一点点的，就是说你要留心，我们都不是 perfect， 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是 perfect， 可是你要注意到说你要讲什么都要 fit in 这个 purpose。 有些时候这个人讲了一句话，这个 好像显示我不知道的，我就硬要解释回来说我是知道的。那些有些时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不 fit in the purpose。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东西要控制的，可是这样人家认为我不知道，那人家认为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了，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一定要人家知道？当然除非这个事情也不能那么单一说，除非说你这样会影响了某些真理，人家他讲的不太对，然后你被压下去，人家认为那个错的是对的，那你要讲也可以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要显示我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不一定是那个场合需要讲的。或者我讲了一句话，对方不高兴，在那边跟你辩，我就一定要辩回来，然后说我知道那个带领的人不要多说，我就是要讲这句，我只是要解释一下，告诉你一下，就那也不要了，就是你要看了所有在这个聚会中你做的事情是所以他说彼此相顾，彼此留心。你讲什么，你做什么，是不是爱心得到激发善行得到勉励。所以我们如果当然部分有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了但是你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 一下子就能改变，我们也不是在聚会中就要挑人家的毛病说你，但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注意到说啊，你聚会中你要讲什么，你甚至要讨论什么啊，或者你要讲一段经文是显示出你是有查考过，你很懂的，那些都不要了。那个 purpose 还是就是。顾到说爱心和善行得到聚会，得到勉励，得到激励。所以有些人说 intentional 的，你要有那个 clear 的 intention 使人得到激励。今天早上打开电视就看到人在讲父亲节，电视一个播的人说他做父亲，有些时候就是要 intentional 的，你要做什么东西。像他说他带他的孩子去打球，他说他自己不喜欢打球的，但是他在美国呢，在小孩子好像都会打某种球 basketball 什么，他说如果不带他去，等下他也不打球，就跟其他人显得有点不太一样什么，所以他就说啊，他要 intentionally 做某些东西啊，当然不一定打球了。但是就他就提醒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做什么短期的也好，长期的话，你要 clearly 有一个 intention， 而教会聚会的 intention 是要彼此去顾到爱，得到激发，讲一些或者人家在生气，你欠欠他，或者人家很难受，受不了了，你支持他。或者有些人做好事做太久，他觉得不要了，生气某些事情，你听他讲，或者就 intention， 你知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这三点，这今天所分享的。那为什么把它提到说是健康的基督徒呢？就因为健壮的基督徒他就要注意到这几件事情。那如果在结尾的话，我就用稍微不一样的方向来结尾的话，一个是跟上帝的关系，你要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和他讲话能够知道我们罪得赦免，但是又知道我们在一种挣扎当中，一种诱当中，跟上帝解决，跟上帝说。有些东西你不能跟其他人说的，有些东西你就是，但是你不能跟其他人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上帝说然后你觉得你的难处在哪里，然后如果有一些捆绑，有那压力，而且是压到你整个笑容都变了求主释放你，求主释放你主既然成就了一切了，你理智上你也知道是应该得释放了，可是 somehow live 出来的，活出来的时候就还是不是的。那有些时候不知道怎样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我们，或者我们能不能帮助我们自己都有点有限啊，所以就求，你要向上帝求，求主释放你。有些人可能他一天就释放，有些人你要一段过程，可是向神求让你得释放。然后个人还是要做一些决定，在这么多的内在的外在的压力之下，坚守我们所信的指望，在有饼没有饼，有鱼没有饼，没有鱼顺利和不顺利的情形之下，我们说主你有永生之道，我还会去跟随谁呢？所以我还是要跟随下去，也求主继续给我们力量。然后这是我们个人的捷径。然后第三点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去处理好，然后也是注意到怎样顾到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更有爱心，更有好的东西出来，不要是相反的。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大家在一起呢，就越讲越气，或者越讲越什么，像讲越 一小群中可能认为同心，可是整体来说可能是结党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拿掉，要注意到整体的群体的救恩和救恩的群体。那希望神也却说他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接受主耶稣的救赎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很看得很细这一方面，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主耶稣成就的一切，他是整个救赎里面也是他一个人成就，也是他成就了一切的事情是开通了那个又信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地来到神面前。主，有些时候我们是很难想象站在上帝面前很坦然那种感觉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主既然给我们了这个，就让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真正的享受它求主叫我们知道了怎样的平衡，能够知道罪知道我们不是无罪的人，但是又知道罪的赦免的释放和坦然。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叫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彼此去顾虑到怎样使爱和善得到计划。求主叫我们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不只是在那边讲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我们在顾到其他弟兄姐妹们的情形，能顾到他们怎样得到激励愿主你正式带领你的教会继续在主里面成长，继续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求主叫我们正式多多的思想也在多多的得激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